朱镕基的豪赌令世界付出代价。前白宫官员说，朱镕基是一位被误解的人物。上千中国工人在俄罗斯围堵警车，营救讨要薪金的同胞。世界最吸引人的旅游城市榜单出炉，纽约排第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前去世，外界再次聚焦他留给中国和世界的重要遗产之一，主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这场当年被看作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豪赌，令到中国迅速地融入到全球市场，并且在之后的二十几年里面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大量的产业链向中国集中，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亦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规模急剧膨胀之后，中共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没有按照一些西方政策制定者当年的期待，逐步地向更加市场化、透明化的方向转变。相反，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产业政策和国家对经济的深度介入，逐渐地成为西方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25年之后，翻转头来看，朱镕基当年的豪赌不单止改变了中国，亦都令到西方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WTO 原有的规则究竟能不能够约出一个由中共政权深度介入、经济规模庞大的非市场型经济体呢？19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体制改革面临国企亏损、金融体系问题和外部环境恶化等多重压力。朱镕基亲自主导中国加入 WTO 在最后阶段的谈判，尤其是在中美谈判当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了换取进入全球市场的门票，中共承诺大量降低关税、开放部分市场、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接受 WTO 多边贸易规则。2001年12月11号，中国正式加入 WTO， 成为第143个成员，结束了长达15年的入世贸谈判。当年美国认为比中国加入可以促进它的政治改革，不过二十几年之后，中国未沿着西方人士期待的方向走向政治自由化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反而因为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和内需疲弱陷入困境。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经济和全球市场的融合速度大幅地加快，迅速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进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2021年中国加入 WTO 20年之际，外界纷纷讨论说中国加入世贸20年拖垮了 WTO。 美国之音在中国加入世贸20周年的时候回顾说，过去20年间，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变了全球经济体系和地缘战略格局。2001年至2020年间，中国出口额由2661亿美元增加到2.59万亿美元，增长大约 8.7 倍。2020年中国 GDP 大约是 14.72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 17.4%。大量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中国则是获得资本、技术、订单和融入全球供应链的机会，沿海地区迅速形成庞大的出口制造业集群，服装、鞋帽、玩具、家具、家电、电子产品和各种的工业零件，越来越多地贴上 Made in China 的标签。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令到大量的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大量廉价制造品进入世界市场。 中国又咁样逐渐成为举世瞩目嘅世界工厂。但问题系在于全球化带嚟嘅利益并唔系平均分配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嘅另一面系部分发达国家嘅制造业同埋工人承受咗巨大嘅压力。中国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之后，一啲依赖入口竞争嘅制造业遭遇到工厂关闭、就业减少以及工资同埋劳动参与率下降等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发现，1999年至2001年间，来自中国的入口竞争造成美国大约200万至240万个正就业岗位损失。研究同时估计，中国入口竞争大约占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 10%。因为这样，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中国冲击。对消费者和跨国企业来讲，全球化带来了更低成本和更大的市场。对部分传统工业地区和工人来讲，就可能意味着工厂关闭、工作流失和长期的经济和社会阵痛。更深层的问题是在于，一些西方政策制定者亦都曾经期待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之后会进一步向市场化、开放化方向发展。但是20多年之后，现实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预期发展。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但是中共政权在经济中的角色并未因此消失。相反，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国有企业、政府产业政策、补贴等因素在经济体系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之音曾经引述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贸易和经济研究员亚历山大希契的分析话，20多年之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未预料到中国这样一个非市场经济体能够在 WTO 的框架下发展到这么庞大的规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近年越来越多地批评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市场准入和部分技术转让政策，认为现有的 WTO 规则难以充分处理这些问题。因此，中国加入世贸20年之后，美国国内开始重新讨论一个问题，当年被中国加入 WTO 究竟是不是一个错误呢？美国之音的报道说，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在一些领域没有完全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在这个同时，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扩张，亦都令到 WTO 原有的规则面临新的挑战。在这个同时，美国和欧洲近年开始更多地使用国家安全工具、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关税和去风险政策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今年是中国加入 WTO 第25周年。5月13日，由台湾公共策翼、台湾智库、台湾教授协会、台湾青年世代交流协会、台湾青年基金会、中央广播电台、新头学、台湾公民人权联盟、台湾励志协会和 US Taiwan Watch 等单位和团体共同举办的 Wise Day 周三青年日，以从世界工厂到世界风险，中国经济的变化怎样影响全球的未来为题，探讨中国经济外溢效应对台湾和世界的影响。在这次研讨会上，台湾淡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说，以前中国是世界工厂，亦是美国第一大入口来源国。但是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和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的经济逐渐衰退，2018年至2024年对美国出口衰退1000多亿美元，进而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问题。中国转移对各国市场进行低价倾销，欧洲首当其冲。其实欧盟曾经试图对中国货征反倾销税，后来却是退缩，改采价格底限。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臣话：中国产能过剩，持续输出，2025年创落前所未有的 1.2 兆美元贸易顺差，今年第一季的出口仍然持续在两位数增长态势。他说，中国的经济胁迫越加巨婴化，外国制裁范围不断扩张，更加是透过外资安全审查办法和阻断禁令来阻挡外国投资，并且处罚外资企业，这个衍生出规避国际制裁的人民币国际化议题，进一步成为罪犯和邪恶族心国的金融支持体系，对世界贸易秩序带来更大冲击。朱镕基的豪赌最终改变了西方对中共的认识，更加是令到全球重新思考，当一个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化壮大自身，但就不用同步接受西方所期待的制度转型的时候，原有的全球化规则究竟还能够维持几耐呢？跟着是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秋送礼，不知送什么给爸爸妈妈好，健康520三高代谢宝，严选台湾天然草本原料，通过 GMP、HACCP、ISO、EE00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不添加多余成分，令人食得安心。温和调养，对身体没有额外负担，对长辈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日常保健选择。现在购买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落单之后可以直接帮你寄到去家人手上。这个中秋换一份心意，换一份长长久久的健康。据大纪元报道，在美国官员看来，已逝的前中共总理朱镕基是一位固守共产党统治的经济技术官僚。而外界过分地强调了他对市场的热情，却是忽略了他对中共统治的执念。一位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官员说，朱镕基是一位经常被误解的人物。朱镕基8月12号在北京逝世，终年98岁。自从1991年到2003年，他先后十几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并且同时任的中共党魁江泽民拍档，曾经在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的朱利安·格维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帖文说，朱镕基是一位经常被误解的人物，他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诸多问题，既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又力求保持政治控制的稳固，既渴望获得市场和贸易带来的益处，又希望限制混乱和脆弱性，既要参与国际体系，又要始终坚持中共的原则。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对朱镕基作为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描述往往过于宽泛，过分强调了他对市场的热情，却是忽略了他对强国和中共统治的执念。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年轻一代智囊和操盘手，格维茨对中共高层政治颇有研究，他的最新书籍《永不回头》记录了中共高层权力圈是怎样对赵紫阳进行政治清洗的。格维茨说，朱镕基是一位技术官僚，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时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拔到中共经济决策的核心位置。1991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曾经引述邓小平的话说，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一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资本主义，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亦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而这篇文章是由朱镕基和邓小平的女儿共同撰写的。邓小平还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共领导层不懂得经济，只有朱镕基懂得经济。不过在朱镕基上任之后，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 从怎样管理中国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到怎样应对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阻力，邓小平并没有为这些挑战提供明确的路线图。而海外媒体又将朱镕基采纳了和之前中共领导层不同的经济政策，就将他解读或者报道成了改革派。其实连朱镕基本人亦都是对西方试图将他纳入自由主义模式表示过不满。朱镕基曾经讲过，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是中国的朱镕基。加维茨亦提醒话，就算是在经济领域，朱镕基亦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在朱镕基和前美国总统小布殊的一次交流的时候，朱镕基说，中国并不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只是将它转型为现代化公司。但是小布殊就眨了一下眼，并且很自信地说，我们知道是什么回事。前荣鼎集团经济分析师马克·维茨克说，这一对话突显美国决策者普遍未能够认识到，中国并不是试图完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在这里走自己的路。他说，事实上美国当时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真相。国际上认为朱镕基任内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获得美国的支持，引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加维茨说，朱镕基当时巧妙地将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定位为关乎美国未来而不是中国利益的问题。朱镕基在2000年3月公开讲，克林顿总统讲过，如果我们现在不批准中美贸易协议，美国人20年之后可能会后悔。这位中共总理补充说，我还要补充一点，不单只是20年后，我担心几千年后，当美国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亦会后悔当初犯下的这个错误，并为此叹息。加维茨说，令人讽刺的是，现在很多美国领导人在这回顾这段历史并为此叹息，而且都认为当年允许中国加入世贸是美国犯下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很多人对朱镕基逝世情绪反应激烈？加维茨说，因为就算在中国国内，朱镕基的遗产仍然具有可塑性。他说，对一些人来说，他象征着中国过去一个更加改革开放的时代，而今日习近平的统治下的中国截然不同。美国学者唐志学就发帖文转发了一张相片，这个是新华社1999年9月30号影的，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在中共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见证50周年活动上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合影。钱志学在 X 平台上面写到，现在是江泽民诞辰100年和朱镕基逝世，这个是一个反思旧争论的时刻，结构和能动性，延续和断裂，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位中国通以研究习近平的家族出名，他透露说，习近平曾经将这张相片放在书架上面。据大纪元报道，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一个大型天然气化工项目的工地，8月9号发生上千名中国工人围堵和拦截俄罗斯的警车，阻止持枪的警察捉捕一名土窑新金工人的事件。据关注抗议和集体维权行动的中文网站昨天和俄罗斯媒体报道的消息，事发地点位于列宁格勒金吉谢普区的波罗的海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工地。8月9号当日，一名中国工人因为长期拖欠工资的问题和项目管理人员发生争执。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名工人当时饮酒，并且在冲突中辱骂管理人员，随后项目管理方报警。俄罗斯当地的警察赶到之后，手拿着冲锋枪等武器，强行破门入到去宿舍， 将呢名涉事工人押上警车，并准备带走。同时有疑似地盘管理人员用中文大叫：警察执法，唔好影，唔好影！引起咗现场其他中国工人嘅不满。随后开始有几百，后来增加到超过千名嘅中国工人迅速聚集，并且包围咗警车，阻止攞住枪嘅警察带走呢名中国工人，并要求警方放人。从流出嘅现场短片可以睇到，身着住工作服、佩戴住安全帽同埋反光背心嘅中国工人围喺警车附近，有人举起手机喺度影紧现场，亦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部分现场人员情绪激动。据报道，最终俄罗斯警方喺现场人群嘅施压下撤离，并且释放咗涉事嘅中国工人。对于呢件事件嘅后续，比如涉事工人嘅拖欠工资纠纷、项目管理方系咪存在违法行为，同埋俄罗斯警方后续系咪介入调查等问题，目前仲冇确切嘅消息。据大纪元报道，纽约人向里对自家城市嘅魅力深信不疑，但系获得国际权威机构嘅认可，依然令人振奋。尤其系喺呢场横跨全球嘅竞赛中，纽约一举击败咗巴黎同首尔。根据南韩旅游研究机构 Yanoya Research 最新发布嘅2026年全球旅游城市魅力指数，纽约市高居全球第三名，冠军同亚军则系由日本嘅两大观光重镇大阪第一名同埋东京第二名包揽。南韩嘅首尔排名第四，而浪漫之都巴黎则系屈居第五。该研究机构特别强调，魅力并唔系单系指字面上嘅颜值，而系从旅客嘅视觉出发，结合网络关注度同正面好评值嘅综合评比。呢项2026年嘅最新研究调查咗全球261个城市，并且选出前200名。研究团队是用了 AI 技术分析了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期间涵盖14种语言的网络社群数据。这项研究评分的权重设计是城市美学和自然风光占 30%, 文化和历史底蕴占 30%, 体验式旅游内容占 30%, 好客程度和服务品质占 10%。 评审团队说，纽约市之所以表现亮眼，主要归功于其城市美学、体验式旅游和丰富的接待能力。报告里面形容，纽约是一个将中央公园自然景观、摩天大楼天际线和百老汇音乐剧、职业体育赛事、顶级美食和精彩夜生活完美融合的绝佳旅游目的地。至于夺冠的大阪，则是凭藉美食、购物、优质住宿、主题乐园和夜生活的极高好评夺得第一。亚军京都则是以传统文化、历史遗迹、优美风光和热情好客享誉全球。我同你讲一个好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了就不会再生。后生嗰阵冇感觉，因为眼睛仲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去到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走出嚟嘅时候，医生都冇办法帮你逆转。所以点解一直强调当日疲劳当日清零？因为疲劳系积累嘅，今日唔处理，听日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最后一次爆发。润眼宝就系一个好简单嘅日常方案，佢唔系药，佢系食品级嘅营养补充。每日固定补充两次，帮眼睛将消耗咗嘅营养补返嚟。你今日补充，今日就开始清零，唔好等到睇唔清楚先至后悔，嚟唔切呀。揿置顶留言连结即刻选购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Thank you.